往事历历在目，心里不自觉柔软又潮湿。石锦的注意力离开了今晚这些照片，翻阅前面的老照片，然后视线静静地落在一张背景优美的老照片上。照片底下还有小字记录，叶嘉诚拍于2006年盛夏。眉眼如画的年轻男人坐在高尔夫球场红色的电瓶车上，绿的草坪，蓝的天，白的鸭舌帽。伯伯说，这张照片是叶嘉诚陪公公一块打球时被拍下来的。当时叶嘉诚硕士毕业，刚参加工作，很是年轻气盛。对呀，25岁的叶嘉诚还未成名，意气风发。一场人生，一场梦。石锦复健很顺利，精气神也越来越足。昨天的心血来潮在叶先生面前跳了两下，吓得叶先生连忙伸手去扶他。他稳稳立在叶嘉诚的怀里，样子很得意。叶先生同样惊喜地看着他，眉开眼笑，毫不客气地在他的左脸留下了一个吻。真棒。亲脸颊的秘密叶先生知道，左脸表示原谅，右脸表示今天比昨天更爱你了。叶先生，叶嘉诚，石锦不小心还是会走神，他潜意识分不开他们，也不想分开，告诉自己叶先生和叶嘉诚是同一个人，有些事只有是梦才能释怀。书房的书架上还留着他以前看过的《我眼中的易先生》，再次翻了翻这本书，看了两页便快速合上，然后把书重新放回书架原来的位置。一切都是回到最初的样子。石锦没想到在医院遇到了一位熟人，十年韶华里的老朋友，导致一不留神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。与康复中心相邻的楼是独立出来的儿童医院。昨天，他同李阿姨一块做了一些曲奇饼干，特意在今天复健的时候带了过来，好分给他住院时间认识的那群孩子。分完饼干下来，他就在儿童医院大厅看到了张凯，易茂集团的首席助理。张凯手里牵着一个3-4岁的小男孩，身穿寻常的休闲服，样子同他印象里有着8-9分的重叠，不过年龄长了，眼前的他应该还是一位爸爸，像真正我眼中的易先生里所提及的，张凯陪易佩经历易貌风云之后，同一位海归女孩结了婚，易佩送了大礼，算了算时间，孩子正好是这个岁数。因为他的一声招呼，张凯转过身，目光落在他的身上。尴尬呀，石锦快速改了称呼。张柱。张凯有些意外，不过很快恢复正常了。他当然能认出眼前的女人是谁，虽然他们并没有正式接触过。不过他醒来的时候，易茂送过去的那束花还是张凯安排的。张凯彬彬有礼地打起招呼。
哦，叶太太，您好，您好。
你好。石锦抿着笑，克制着语气。张凯没想到自己能被这位同自己老板一块出事的女人记住，主动地问候起来。
您恢复得怎么样了？
然后打量着石锦的面容和气色。
哟，我猜您呐，应该恢复得不错。恭喜您，叶太太，您和我们易总都是幸运的人。
是啊，都是幸运的人。石锦点点头，回复张凯。
我恢复得很好，基本已经康复了。
顿了顿，他还是忍不住开口说：“
易总，
易先生他怎么样了？
哦，谢您关心，易总同样恢复得很好，脾气啊也比以前好了。
作为下属，其实不应该说这样的话，不过张凯对石简的印象很好，神色不知不觉多了一份朋友之间的亲切。人看人都是眼缘吧，张凯对石简印象很好，他和易总出事之后，他还关注了石简的微博，觉得石简是一位性情温暖可爱的女人。他和叶先生真是郎才女貌的夫妻档，没想到今天他们还在医院碰上了。本来张凯应该能第一眼就认出石简，不过他刚刚跟自己儿子说话没注意到。不过这位叶太太怎么会认识他呢？说来奇怪，据他前阵子观察，总觉得易总可能也认识这位叶太太。易总醒来问了好几次这位叶太太的情况，不过一切只是他无聊的猜想罢了。易总同叶太太的渊源应该只是二人同为空难者。事实上，如果这位叶太太和易总有交集，肯定也是因为叶先生的关系。这个世界，人和人的交集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啊。张凯旁边的儿子懒懒地抱着张凯的腿靠着，时不时抬头瞅瞅。张凯无奈抱起儿子，小男孩打量着石简，小嘴儿不开心地嘟嘟着。男孩有着一双和张凯相似的眼睛，石简不自觉温柔地看着小男孩，面露笑意。十年韶华里，他和张凯不仅相识一场，还是多年的朋友。现在他亲眼看到张凯有个如此可爱的儿子，有些记忆隐隐牵动着那份藏于心底的感情。就在这儿，手机里进来一个消息，是叶嘉诚发来的，他过来接石简了。石简跟张凯道别，张凯客气地朝他点头，然后让怀里的儿子和石简说再见。小男孩挥着小手，语气并不开心地说道：
漂亮阿姨，再见吧。
石简莞尔，嘴角轻轻上扬：再见。然后等他一转身，小男孩立马正正经经地跟自己的爸爸说起了话：
你完蛋了，我要告诉妈妈，你和一位漂亮的阿姨说话。
随后传来小男孩夸张的哇哇大叫。石简回过头，张凯同样回过头，对着他抱歉一笑，然后抱着儿子上楼了。外面夕阳刚落，大片晚霞醉了半个天空。石简在医院外等着叶嘉诚，很快一辆黑色的 SUV 停在了他的眼前，车窗降下，叶先生正要下车，石简已经打开车门利索地上车了。叶先生问他：今天复健的怎么样啊？
很好。
石简一点也不谦虚。叶先生笑，也告诉他一个好消息：
刚才啊，我跟王医生打电话，他告诉我复健疗程可以结束了。
嗯，知道了。石简很得意，朝叶嘉诚微微的挑挑眉毛。叶先生咳嗽了两下，接着说：
啊，然后呢，还问了一个问题。
嗯，什么问题啊？
叶先生笑而不语，石简秒懂，莫名其妙面颊居然有些燥。叶先生轻笑出声，瞅着他的脸直接问了出来：哟，这怎么还脸红了？
无聊，老腊肉还调戏老婆，光荣啊。
石简扣好安全带，绷不住嘴角轻轻扬起的笑意。突然 怀里多了一个热乎乎的袋子。叶先生将一份糖炒栗子放在他的手里，那顺路买的。石简看着手里的陈记糖炒栗子，已经换了包装。记得这家店开在叶先生建筑事务所附近的街道，他没出事之前经常光顾这里。事儿谈得怎么样了？石简问叶嘉诚。今天叶先生同合伙人谈事，他原本以为叶嘉诚会谈得比较晚，所以都说好等会儿他一个人回家，没想到叶嘉诚结束的比他想的还要早。因为他们达成了一个非常一致的决定，准备一起回青林市定居工作，所以叶先生要着手处理 A 城的一些事宜。非常顺利，叶先生的脸上笑意未散。石姐包了一个糖炒栗子，叶先生又侧了侧头，他把栗子肉放到了叶先生的嘴里。嗯，谢谢老婆。好了，认真开车。嗯，知道了。叶先生眼睛微微一闪，视线很快就回到了马路上。路过一家水果店，外面摆放着一排榴莲，叶先生放慢车速询问他，买个？
好啊。
高燕飞说，他和叶先生现在不只是榴莲夫妇，都要成为连体夫妇了。 SUV 熟练地倒入天美家园地下停车场，旁边停着的是他之前开的 smart 小车。 A 城交通越来越拥挤之后，他的车子也越来越小，不过之前叶先生一直不喜欢他开这么小的车，认为不安全，所以只要他有时间基本都会过来接他。石简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，才能在恰好的时间遇见叶嘉诚吧。熄火下车，叶嘉诚拿着一袋榴莲和一个文件包以及一份嘉宾邀请函下来。这份邀请函寄到了公司，叶嘉诚顺便带了过来。尊敬的叶嘉诚先生、石简女士，我们很荣幸地邀请你们参加。这是一份慈善晚会的邀请函。晚会以空难 NE8904 为主题，专门为空难家属举办。前几天叶先生接到举办方打来的电话，同意参加之后，今天邀请函便寄了过来。宴会于下个月18号君和国际大酒店举行。石简回到家里，坐在沙发上看这份邀请函，发现举办方之一还有易茂集团，举办地点君和酒店也是易茂旗下的酒店。易佩收购重组这家酒店的时候，石简还是他的助理。熟悉又陌生的易茂集团，熟悉又陌生的朋友。石简想着今天碰到张凯的场景，十年韶华应该只是他一个人的记忆吧。大叶、小叶、小小叶微博下有一条很可爱的评论，但愿那些空难没有醒来的人都穿越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继续幸福。石简看着这条热门评论，心底泛着阵阵涟漪。不知不觉，正前方多了一个男人，一双长腿交叉地立着，似笑非笑地瞧着他，似乎在耍帅地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回来。石简假设地问叶先生一个问题，如果他觉得飞机失事的时候穿越了，叶先生会不会认为他的精神出了问题，然后送他回医院接受大脑的治疗呢？这个呀，叶先生似乎为难地想了想，随即就笑出了声，揽住石简的肩说，哎呀，我有病啊，好不容易把你从医院接回来，现在终于头脑清醒，手脚灵活了。哦，我又要把你送医院， 我闲得慌啊。说完，叶嘉诚朝他眨了一下睫毛，眸子里闪着温和的笑意，有着令人心安的情意。那你信吗？石简轻轻地开口问，但是没有得到回答。叶先生已经来到露台，正低头观察露台上那些他养的植物。石简出事的这段时间，这些植物由李阿姨一直好好的照顾着。哎，石简，等我们回青林，把这些家伙们一块也带走吧。叶先生靠着露台栏杆对石简感慨道，哎呀，真是舍不得他们呐。石简看着叶先生呢喃地答应了一声。恍恍惚惚，石简觉得刚刚叶先生嘴角那么一弯，那个懒懒散散的姿态仿佛一下变回了他十年前的样子。慈善晚会，石简选择了一件正式的黑色裙子，搭配亮色的丝巾。叶先生挑了与他同色条纹的领带，他亲自打好领带，端详了一番。35岁的叶嘉诚和25岁的叶嘉诚都有着情人那种动人心思，只是不同的是，35岁的叶先生，他的浪漫和细心只给了石简。不会故作让石简琢磨不透，而是明明白白地将他的感情全部呈现给石简。真的不明白，明明那么好的婚姻和爱人，以前的自己居然还会没有安全感。想想大概是那个时候，是他不及叶先生好。帮他整理好领带，石简垫起脚，在叶嘉诚的右脸亲了一下，说，真帅。叶嘉诚满意极了，对着衣帽间的大镜子打量自己。是吗？难道不是老腊肉了吗？有人说婚姻终将回归到平平淡淡，只是平淡不是寡淡，细水长流的生活里亦能开出可爱鲜艳的花来，一路繁华相伴。石简和叶嘉诚一块出席慈善晚会，这是一场大型慈善晚会，整个晚会群星夺目，石简和叶嘉诚携手坐在前排，不远处留着两个位子。他望了望位子，收回目光的时候，触碰到叶先生投过来的视线，眨了一下眼睛。叶嘉诚也眨了一下眼睛，愉快的视线重新回到前方。酒店正上方的休息室，同样有一道视线默默注视着正前方的这对家人。落地玻璃百叶窗半拉着，男人有一双静水流深的眸子，是那种经历过风起云涌才能蕴藏出的沉静。出身尴尬，成长无趣，半生都深陷在异貌内斗的漩涡里。易佩承认自己前头的人生过得有些无趣，等异貌根基稳固，他已经不是普通的男人，也没有了普通男人成家生子的那种向往。有外人猜测他是对初始未婚妻情根深重，哪知他早忘了赵家女儿的模样，连同那些外界不知的不好绯闻，他对赵文文爱都没有，何来的情根深重呢？从头到尾懒得智慧。至于情字，他觉得他只是世间浮华的表象，甚至还没有名利扎实。美色他向来不贪，女人他也觉得麻烦。那爱情呢？他渴望过吗？或许有吧，只是早已忘却在茫茫的追逐里。他已经过而立之年，母亲病好之后，心心念念的就是他的人生大事。那么就找一个值得信任的女人结婚吧。婚姻本就更适合两个同类人携手相伴， 沈明宇就是他遇见的同类人。在双方律师约定好结婚事宜后，他飞往日本准备向沈明宇求婚。求婚是沈明宇额外提出来的要求，他没有拒绝的理由。而人和人之间是否真的存在命定的缘分呢？机场里，他临时接到电话处理商务，推迟登机，与一位匆匆过来登机的女人擦肩而过。女人准备蹲下身拾起他的围巾，秀发在低头瞬间温柔滑落。他停下脚步，转过身回望，眼眸底下一片碧幽静水。算起来，这才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。只是机场那停留的一眼，又怎能预料他会成为一配冗长无趣人生里最鲜亮的一抹颜色呢？那天他掉落的围巾就是今天他戴的这条。两份回忆温柔重叠，易佩双手相握，心底异常的柔软。记得凉风习习的石阶上，石简神色无奈地问他，时间可以拨乱反正吗？很高兴易佩看到了答案。休息室的门被推开，特助张凯走进来，易佩拂袖起身，目光透过百叶窗往下方静静的注视。石简终于回到了最爱的人身边，而易佩多出来的10年记忆又该如何安置呢？